哥林多后书13:5-10，你们应当省察查验自己是不是持守着信仰，也应当考验自己，难道不晓得基督耶稣是在你们里面吗？除非你们是经不起考验的人。我盼望你们晓得，我们不是经不起考验的人。我们祈求神使你们不做什么恶事，这不是要显明我们是经得起考验的，而是要你们行善。我们呢，就让我们做经不起考验的人好了。我们不能做什么事违背真理，只能维护真理。当我们软弱你们刚强的时候，我们就欢喜。我们所求的就是要你们完全。因此我趁着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把这些话写给你们，到我来了就不必凭着主所给我的权柄严厉地对待你们。这权柄不是要拆毁你，而是要建立。这是神的话。
感谢归给神。
弟兄姐妹们，让我保持站立。好，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今天当我们来到哥林多后书的13，我们依旧祈求你的圣灵能够借着你的圣道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冰冷的心、刚硬的心可以被你的恩典触动，让我们焦虑迷茫的心可以被你的恩典坚固，让我们忧伤困苦的心可以被你的恩典安慰，让我们放纵邪荡的心可以被你的恩典翻转。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弟兄姐妹们，请坐。真的看到你们太开心了。但是呢，还有很多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他们正还在风控中啊，他们今天还有很多人早上要做筛查，没有出不来。有谁能够想到呢？有谁能够在几个月前想到我们到6月份了还不能和每一个人这样面对面？然而当我们来到这个时节，当我们来到6月份的上旬、中上旬，让我们很容易联想到近20年来中国的一个独特的文化记号，那就是高考。虽然今年我们上海的高考因为防疫被推迟，但是只要我们的家人啊，只要我们的朋友有在备考的孩子，只要我们有弟兄姐妹当中有这个学生的群体，这总会让我们在6月的中上旬想到这件事。不过我想很多人是不喜欢考试的，那我自己也是，想起自己在学生时期呢，啊，是个连课堂角色也都想要逃避的。
当我进入了社会，我才发现考试不仅是在学生时期才有，考试玷污了我们的人生。
比如我们今天大家在用的手机啊、电脑，我们坐的车、坐的高铁，他们在被生产制造之后，在我们使用之前，他们必须经过严格的检查和测试，这就是一种考试。那否则他们就不能被使用。对我们来说也一样，学生时代有考试，工作时候有面试和考核，哪怕去医院看病，我们对身体的检查、体检啊，这也同样是一种考试。而考试是一个概念，所以虽然说我们常常想逃避考试，但这并不意味着考试、考验、测验本身是不好的，而恰恰相反，我们的生活离不开关于考试的应用。而今天，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最后一章，也向我们发起了一个有关信仰的挑战和考试，或者说不是他要考我们，而是要我们自己来查验自己。好，让我们先来看经文的背景。我想我们来到哥林多后书的最后，我们通过前后书已经知道哥林多那边呢出现了种问题，而在上周主日我们的牧者借着对前段经文的解释，让我们已经知道对于哥林多人的作恶，保罗慎用权柄，他已经百般忍耐，但在今天也正是为了哥林多人的益处，正是出于爱的缘故，所以保罗不能姑息他们中间的罪，也因此 他向哥林多人发出了一个郑重的警告，在他下次到哥林多的时候呢，如果哥林多人还不悔改，那他就要用那必不宽容的权柄来惩戒和责罚那些人所奉之的屡教不改的人。虽然这不是第一次保罗警告哥林多教会了，但很讽刺，哥林多人事到如今居然还在以世俗的眼光来判断保罗，想要考验保罗是不是真使徒。他们想要看看这个外表上看起来软软的而不是很强硬的不是很威风的领袖到底有没有他在写信的时候那么厉害呢。但即便哥林多人如此对待保罗，保罗仍然在动身之前尝试劝服他们。啊，我们看今天的经文，他告诉哥林多人啊，如果哥林多人你们到现在还要考验我，那还有最后一个办法，那就是考验一下你们自己。为什么保罗这么说呢？因为哥林多人正是在保罗的传道下信主的，哥林多教会是神借着保罗建立的，所以哥林多人如果能证明自己对神的信心是真实的话，就证明了基督一直在借着保罗向他们传道吗？又何必等到保罗施展权柄的时候才知道这权柄的真实呢？就如同人何必等到神施行审判的时候才知道神是大而可畏的呢？所以保罗啊，在五到七节我们看他连用了五个考验啊，这样的对比要唤醒哥林多人，他们现在不应该考验的是保罗，这在神眼中看为是恶的事情，是作恶的事，他们更应该借着查验自己考验自己回到神的面前。而至于保罗他自己的使徒身份得不得到世人的认可，他自己在人们眼中是不是有面子，我们看到他不在乎。第七节他说，这并不是要显明我们是经得起考验的，这个考验呢就是指哥林多人呢在考验他的使徒身份。而他接着又说，我们呢就让我们做经不起考验的人好了，说明保罗不关心。而他真正关心和在乎的首先是第八节，神的真理是否得到维护，这意味着无论他是否使用惩戒的权柄，或是哥林多人悔改了他收住的这个权柄，都必须基于真理，都必须维护真理。其次九到十节他关注于哥林多人的属灵益处，我们看啊，他希望哥林多人可以离弃罪恶，刚强起来，走向完全。无论他是否使用惩戒的权柄，都是为了哥林多人得到建立和造就，而不是摧毁他。所以即便哥林多人如此怀疑保罗，但我们看到保罗作为哥林多人属灵的父亲，他是真的爱的，他是真的要帮助哥林多人脱离罪恶，而不是要证明自己。但我们要来看保罗怎么样才能劝服哥林多人并且有效的帮助他们呢？你会怎么来帮助一个长期持续在犯罪中的人呢？我们要注意一个细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二章的末尾啊，他其实指出了很多哥林多人很具体的罪，在上一周主日我们看到，但是在第十三章中呢，我们却发现保罗并不是列出一条条与这些罪恶相对应的很长的行为清单，好像有哥林多人你现在必须立刻马上做这个或不做那个，他并没有这样，而是发出了一个简短又有力的劝告，就是第五节，也是我们今天着重要探讨的经文，人要查验自己是不是持守信仰，也当考验自己，你们难道不知道耶稣基督在你们里面吗？除非你们是经不起考验的人。当保罗面对一群长期陷在罪恶中的信徒，他知道光改变他们的外在行为没有用，而是要他们首先想一想你自己还在不在主里，你要问一问自己，你是不是一个有耶稣基督的人？因为保罗坚信，一个拥有耶稣基督的人，一个被耶稣基督真正拯救的人，纵使他有时候会跌倒，当然他也必然会借着对自我的查验，再一次的被基督的恩典触摸，他再一次的被基督那舍己的爱折服，会不断的被耶稣基督那死里复活的大能所更新。就像他在第三节中说的，你们是软弱的，没错， 但耶稣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他是有能力的。所以保罗的劝告是极具福音性的，他要将哥林多人带回基督里，他知道唯有回到福音里才能真正解决哥林多人的问题，不是吗？但是呢，我们不要以为福音性的劝勉是软绵绵轻飘飘的，相反，福音就是神的道，犹如两刃的利剑。我们看第五节的下半句，这很关键。你们难道不知道耶稣基督在你们里面吗？你们难道不知道吗？除非你们是经不起考验的人。这句话很重的，在和合本的翻译是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人。经不起考验等于可弃绝。保罗是在警告我们，一个人自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就要查验自己的信仰到底有没有耶稣基督，而且这是可以查验出来的。除非你们是可弃绝的，除非你们根本不是得救的。或许哥林多人在此之前一直觉得自己还挺好啊，顶多呢觉得自己还是有点小问题吧，啊，甚至挺自信的。为什么呢？为什么挺自信的呢？他还要去考验保罗的身份吗？这还不自信吗？但保罗的劝告却揭露了他们对自我认知的盲目，也因此保罗的这个劝告同样适用于一切自称为基督徒的人，尤其是长时间信主却不成长，从来不会反省自己的，盲目的度过每一天的信徒，甚至是自以为自己生命挺好的，自以为在信仰中站立得很稳的人，我们更要来省察自己到底有没有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所以啊，我们今天的信息会非常挑战一些人，甚至会冒犯一些人，得罪一些人，因为保罗说的这句话呀，这句经文第五节，它本身就挑战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底线，这等于是在当面质问我们，你问问自己是不是得救的。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要问问自己是不是得救的，我们是不是在主里啊。正如我们前面信仰告白中所读到的，所宣告，这是一个基督徒可以也应该对此有把握的，这是应该有把握。或许呢，面对这个问题，有些人会觉得，哎，这个问题很简单的，为什么呢？为什么简单呢？保罗你自己不是说因信称义吗？那我只要信就好，那我信就得救了嘛。但是弟兄姐妹们，鬼魔也信，鬼魔也信，却是战惊的。当雅各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并不是否认了因信称义，我们要知道，而是指出因信称义的信心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肤浅。一个得救的信心不在于信心的大小，而在于信心的对象、信心的内容、信心的真伪。你的信心是真的吗？人不能以一句我信神就够了来麻痹自己。保罗在这里劝告哥林多人查验自己的信心，不就是这个意思吗？如果信心都是真的，还需要查验什么呢？事实上，保罗通过历时几年对哥林多教会的拜访，他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哥林多人一面大大的宣称自己信神，但是呢，他们表现出来的价值观几乎完全与福音真理相悖，他们的生命中也很难看到基督。这其中极有可能就是一部分哥林多人认为，既然我们是因信称义的，不是凭行为称义的，那我就没必要在意怎么生活了嘛？啊，反正神会赦免我的，我只要告诉自己我是信耶稣的，至于我结婚赚钱养孩子啊，生活养老等等，我有自己的一套为人处事的方法，再不济等我意识到自己犯罪的时候，我再向耶稣认罪就好了。我只要保持最低的信仰生活底线，每周来参加一下教会的主日崇拜就可以了，就够了。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也是这么想，我要很严肃地提醒你，你正在悬崖的边缘，甚至你很可能已经在悬崖的下面。这也正是保罗要对哥林多人发出严厉惩戒和郑重警告的原因。 如果你以为福音就是信耶稣上天堂，如果你以为福音就是耶稣已经带你死，帮助你脱离罪恶，帮助你脱离了地狱的刑罚，你已经安全了，仅此而已，而你的生命从来没有被福音触动过，没有被改变，没有被影响过，甚至你常常放纵自己，那这正代表没有耶稣基督在你里面。你不要骗自己了，没有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能力在你里面发动，耶稣基督还在你的外面，你啊甚至离他非常的远。而当耶稣基督的福音拯救一个人呢，不仅仅是洗净他的罪，不仅仅是让他不被定罪，虽然这很重要，但同时我们要知道，神也在这个人里面种下了一个与基督相连的生命。什么意思？什么叫与基督相连的生命？意思是今天我们所谈的生命也好，所谈的信徒的生命，信徒的成圣也好，那不是我们里面本来有什么好，而是当基督徒努力以信心回应神的时候，那与基督相连的生命就自然的从我们里面向外展露的，那是基督的生命。所以我们要再次明白信心，我们不仅要明白信心与称义的关系，我们也要明白信心与生命和成圣的关系。当我们不以信心回应神的时候，我们活出来的就是老我。当我们不以信心回应神的时候，我们活出来的就是老我。当我们以信心回应神的时候呢，我们活出来的就是在我们里面的耶稣基督。我们不是创造了一个什么新生命，我们也不是壮大了什么新生命。当我们以信心回应神的时候，我们活出来的是在我们里面的耶稣基督。所以基督徒既是因信称义，也是因信成圣，是借由同一个信心。也就是说，一个人不可能因信称义了，但他却从来没有踏上过成圣的道路。也因此，这也意味着，虽然我们的行为没有任何的功劳，但一个人的信心的真伪往往可以透过他信心的果实来识别。所以雅各怎么说？雅各说没有信心的行为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雅各不是说有了信心不够，好像还要加上行为，他不是这个意思。雅各的意思是说，只有活出来的信心是真的，只有活出来的信心是真的，那是有效的，不是自欺的。所以我们也就知道了，那种只是宣称自己有信心却不愿意信靠耶稣基督而活的，那种以因信称义放纵自己的却不愿意省察自己的信心的人呢，只是在自欺而已。我封城期间，我有个朋友家里冰箱坏了，很不巧，什么时候坏不好，非要封城的时候坏，他们家也很着急。所以呢，但我们也知道啊，他家冰箱坏了，他不会对家人说哎呀坏就坏了，只要他通着电就好，他不会这么说吧。通着电有什么用呢？电没有通到里面工作，那通着电有什么意义呢？你会马上想去检查它，是不是？检查这个冰箱。但是我们对信仰往往不是这个态度，我们常常宣告信心，却极少关心这信心到底有没有在我们里面发动。我们极少关心这个，我们只说自己信，我们全从来不会去检查自己。所以弟兄姐妹，关于我们信心的真伪，保罗说，如果它是真的，就请你查验一下。他也盼望我们知道我们里面是有信心的。第六节他怎么说啊？我盼望你们晓得，我们不是经不起考验的。他不是要拿查验来审判哥林多人，但同时我们的心确实诡诈到一个地步，如果我们从来不查验清楚，我们可能连自己都会欺骗。因为这让我们想起了马太福音七章里面耶稣是怎么说的，有一段耶稣是这么说的，他说，不是每一个对我说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入天国，你记得吗？这个劝告不比保罗的劝告更加让人惊恐啊！不是每一个呼喊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入天国，意思就是将来有一群面临审判的人群中，有一群是呼喊耶稣为主的人。我们常常以为混在麦子中的稗子是一群不信的人，是异端， 我不是的，因为呼喊主啊主啊这样的连续两遍的名字的这种场景，在整本圣经中只出现过15次。比如神呼喊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你不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啊，比如神呼喊摩西摩西西门西门，这在圣经当中是属于关系非常亲密的人才会这么喊。这也就是说，前面呼喊主啊主啊却不得救的这群人，他们自我的感觉非常良好，他们觉得自己和耶稣基督关系很亲密的。但马太福音记载，等到审判台前的时候，耶稣会明明的对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这群人是被弃绝的，但不是他们不信，是不是？他们不是不信，而是信错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们，现在我们不是谈信不信，而是说信心的真伪很关键。我们现在需要意识到查验自己信心的重要性。现在我们还可以查验自己，现在我们还有悔改投靠耶稣基督的机会。就正如保罗在真正出发前往哥林多教会惩戒他们之前，哥林多人还有查验自己悔改的机会，不要等到最后审判台前的时候才知道一个出人意料的结果。同时这也提醒我们，我们常常问这个人是不是得救的，那个人是不是得救的。今天神要借着保罗给我们一个忠告，要让我们问问自己是不是得救的。所以弟兄姐妹们，不管你是不是在教会服侍的，甚至是站讲台的，做过许多主内事工的，或许你是一名老基督徒，圣经翻过很多遍，就算你全家是基督徒，就算你觉得自己有很多属灵的恩赐，甚至你被一些人评价为敬虔爱主，但这一切的一切都不能成为我们阻挡自己来查验的借口。那么我们怎么查验呢？我们现在只是知道了查验自己很重要，但如果我们查验的方法是错的，那更可悲。让我们来看看这些呼喊主啊主啊却不得救的人，现在我们可能知道了，他们不是所谓的不信的人，而是自以为信却信错的人。同时我们也要知道，他们也不是不查验的人，而恰恰是查验错了的人。靠着自己错误的得救观念给予自己肯定，给自己点赞的一群，他们怎么向耶稣辩解的呢？他们这么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他们觉得自己得救的确据是什么？是奉主的名传道，赶鬼行神迹。他们觉得在所有基督徒中连这些事工都做了，那还能不得救吗？这些人甚至可能是教会的领袖，也极有可能是在教会中表现得非常热心非常虔诚的人。而基于这个错误的查验，这个错误的确据，我们要想有没有可能我们也同样觉得只要积极地参加各种信仰活动就是我们信仰得救的保障呢？因此我参加所有教会活动，主日崇拜小组祷告会，热心的传福音查经班，甚至是跨教会的爱心活动等等，这样神就会保守我，就会祝福我和我的家人，也因此我觉得自己就走向了属灵和敬虔，必定蒙神的悦纳。我们会不会这么想？难道是这些属灵的服事不好吗？不是。我们会发现真正的基督徒也常常参与其中，对不对？然而问题是，如果我们把这些服事这些行为当作我们可以向神换取什么祝福的条件，当作是可以邀功的自义，当作是我们自己得救的确据的话，那我可以很大胆地说，你信的是自己不是基督。还有没有可能就像我们前面陆弟兄说的，有些人认为自己做过决志祷告受过洗就是得救的？有没有可能有些人认为三字的都是假基督徒，而我们现在正在一个正统的家庭教会，我们的传道人他敬虔爱主，按照圣经严谨的传讲真理，所以我在这一间教会总应该是安全的吧？有没有可能我们中间有些人非常喜欢基督教伦理， 比如说要做一个谦卑的人，有爱心的人，乐于奉献的人，有盼望的人，就以为自己的价值观和基督教的价值观相符了，所以自己就是个基督徒了吗？有没有可能你觉得自己曾听到过一个见证大为感动，或是一首歌你哭了好久，就认为耶稣已经住到你心里去了？有没有可能你认为自己以前经历过一些神奇的事，旁边人都听得目瞪口呆，瞠目结舌，就把它当作是神拣选你的证据了？有没有可能你认为自己因为清楚了所有的福音信息，认信了正统的信经信条，甚至通达各种神学，在知识上你近乎打败了 99.99% 的基督徒，你就觉得自己一定得救吗？有没有可能我们特别看重人的评价？因为以前爱弟兄夸过我，他说我生命不错，这就证明我得救了吗？弟兄姐妹们，如果你觉得上述信念之一就是你得救的确据，并且从不怀疑，甚至现在很想据理力争一下，那你要很小心，你很可能只是一个宗教人士，但却不在基督里。我们会发现这些错误的查验，错误的得救观念，本质都是没有按照圣经的真理来查验自己。因此当我们谈论到怎么查验，怎么是真正的查验，我们一定要注意保罗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关键的指引，第五节，你们难道不晓得基督耶稣是在你们里面吗？难道不晓得基督耶稣是在你们里面吗？基督耶稣在我们里面，这才是一个人有真信心和真正得救的确据。那么我们首先要问，什么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或者我们先得问，为什么保罗不说难道不晓得神是在你们里面吗？他为什么不这么问？当然耶稣基督就是神，但保罗特别强调耶稣基督，就表明我们得救的确据不能越过基督直接到父神的拣选那里，也不能越过基督直接到圣灵的感动那里去。在客观的层面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代赎是我们真正得救的保障，而不是我们做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学习到了什么、经历了什么。一切虚假的查验都没有建立在耶稣基督和他的工作之上，这是第一点。但同时保罗提醒我们，耶稣基督的救赎啊，它是客观的事实，它是真实的，但不能仅仅停留在我们外面，不能仅仅作为一个客观的事件。耶稣基督必须在我们里面，他的工作必须在我们里面发动，他的生命必须在我们里面生发，这样我们才能知道他的救赎之功是我们与我们有份的。因此保罗特别在这里要我们查验我们内在的得救确据啊，所以我们要看看我们里面有没有耶稣基督。然而这查验必须基于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正确认识，否则我举个例子啊，如果我们认为耶稣基督就是给我好处的、祝福的，那我会觉得什么时候我是个得救的、被神所爱的人，那一定是我们万事顺利啊，获得成功的时候，我会大大的感谢主。那如果我们认为耶稣基督就是专门给你治病的，那你觉得什么时候你是一个被神所爱的人呢？你一定会觉得，哎呀，我得医治的时候嘛，那我不得医治的时候，我就开始怀疑神是不是抛弃我，是不是？所以呢，我们能明白吗？我们对耶稣有怎么样的认识，就决定了我们自我查验的方式。今天我们要从圣经出发，基于圣经的启示来看一看我们对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认识，也借此来和大家一起查验一下自己。我们今天要提出的不是说只局限在这个范围里面，而是给大家一个范例。耶稣是真理，是道路和生命，他是光，是王，是爱。第一，耶稣是真理，我们一起来查验自己。我们要问自己，有没有真理在我里面？弟兄姐妹们，你渴望真理吗？你问自己，你渴望真理？ 还是觉得我自己每周能来参加聚会，听听牧者的讲道已经很好了。你认同真理吗？并且时常因着真理得着安慰，满心甘甜吗？还是对于教会也好，弟兄姐妹中的团契中也好，觉得大家对于真理的探讨和我关系不大的，我就听听就好，其实也没听进去。弟兄姐妹们，你被神的真理折服吗？你愿意被真理塑造吗？还是你常常在给自己犯罪找借口？或者听到这里，你仍然觉得真理和我怎么生活是没什么关系的？我们不要忘了主是怎么说的，他说，我的羊认识我的声音，他说，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第二，耶稣基督是道路，我们要问问自己，有没有一条属耶稣的道路在我们里面铺设？我们能否接受牧者在上个月劝勉我们的苦难是基督徒成长的必经之路？你能接受吗？你能接受他前面在祷告时候提到的试炼是可以让我们成长成熟的必经之路，而不是安全和舒适？还是说我们要像一些哥林多人一样，更向往今生的成就、属世的荣华，祈求万事顺利，又羡慕在人前的威风呢？我们能不能接受自己是一个无能的、软弱的、有限的神人，在神面前柔软下来，承认他是我们真正的依靠，没有他我们活不了？还是说我们就是要走一条强硬的路，遇到矛盾、分歧、挑战，永远想要胜过别人，永远想要压过别人，否则我自己就要吃亏的，否则我会被别人看不起的，否则我在这个社会上没法立足的？保罗针对这个问题曾经严厉地斥责哥林多人，他怎么说？说他们是信从了另一个福音。第三，我们查验自己，耶稣是生命，我们就要问问自己，在我们里面有没有一个新的生命，一个和我们原来不一样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有没有一个愿意顺服神、渴望与神亲密相交的心呢？你有没有会常常有一个声音提醒你，你这样行事为人合神的心意吗？有没有一个力量，甚至是你无法抗拒的力量，会催逼你，使你持续的可以行出你可能本来不是特别想做的，但最后又做出来的爱神爱人的美德呢？还是说你的生命和信主前根本没有什么区别？你可以每一天都以满足自己的需要为喜乐，沉溺在其中，虚度光阴，心安理得。第四，耶稣是光，我们要问一问自己啊，有没有真光在我们？完全在黑暗中的人呢，他其实是不知道什么是黑暗的，只有当光照进来的时候，一个人才会看到自己里面是这么的污秽。所以一个有耶稣基督之光的人，他会对罪恶非常的敏感。弟兄姐妹们，你对罪恶敏感吗？你认为自己是一个全然污秽、全然败坏、常常抵挡神的人吗？还是觉得自己平时顶多有点小问题？一个拥有真光的人，他不是说他在今生就可以完全圣洁，但是因为有光在他里面，他开始愿意看清罪恶的真相，并尝试与之搏斗。虽然说过程不会很轻松，但弟兄姐妹们，你愿意光照出你的罪恶吗？你愿意他显明你的偶像吗？还是说你情愿做一些虚假的表面性的认罪，好像每天和神道个歉就完了？神需要你道歉吗？而从来不挖掘自己心灵深处的偶像，好像他是不能触碰的，好像我们心里的偶像比神更加尊贵一样。你愿意光显出你的偶像吗？第五，耶稣是王，我们要问问自己，有没有活在这位君王的国度里，还是整天一心致力于在地上国度的奋斗呢？你关注于属天国度的美好，以属天国度为真实而心存盼望吗？还是说我们一辈子只会忧虑在地上的岁月？我们真的以为自己被天上的君王称义为喜乐 和平安吗？还是说我们天天在担心别人在背后对你的评价，天天在惧怕地上的权势，整天战兢，不敢面对压力和挑战？你有没有活在这位王的国度里？第六，耶稣基督是爱，我们要问问自己，有没有爱在我们里面？一个与耶稣有份的人，他里面就有了从耶稣基督而来的爱。但是这个爱太广博了，今天我们无法做很多拓展的探讨，因此不如让我们直接的问问自己，弟兄姐妹们，我们爱耶稣吗？我们先不要谈得太远，我们先问问自己，我们真的爱耶稣吗？爱耶稣不是一时的感动，不是一时的冲动，我们有觉得耶稣比什么都重要吗？比世界重要吗？我们问自己，比自己的家人重要吗？比我们自己重要吗？你爱他，把他当作至宝吗？还是说你只是把他当成一个救命的稻草，当成一个拯救你、祝福你的工具人？你可想他吗？还是说主啊，等等，今天呢，我也很想见你，但是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我还是有很多事情好舍不得呀。你真的有把耶稣当成至宝？好，关于真正的查验，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先暂停在这里。我们借着这六点的查验，是希望弟兄姐妹们可以真正的回到耶稣基督里来。我们要知道，真正的查验，真正来查验耶稣基督在不在我们里面，也远远不局限于这几个层面。因为随着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和信心不断的加增，我们对自我的查验也会越发深刻。而经过以上的查验，弟兄姐妹们，或许我们心里已经有一个答案。我要说，不要仅仅让这个答案停留在我们脑袋里，要把这个答案带到我们的生活中去检验。这也就是为什么保罗在第五节的经文中说，他说不仅要查验自己是不是持有信仰，也应当考验自己。查验就是在我们心里检查，我们刚刚已经在心里检查过了，而考验呢，就是将我们对神的那颗信心活出来吧，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活出来，看看它是真的是假。而我想，对于已经查验出有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的弟兄姐妹，我真的大大的感谢神，因为这种真正的得救的确据是神给他百姓的恩典，因为这确据不是人的自我说服，而是神一直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是圣灵运行在我们里面的一种确定性，让信徒可以坚信。前面我们在社会经文中看到了，那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历程成全着，这也是我们在今生就可以坦然无惧跟随他的动力，是我们面对苦难逼迫灾害风暴都可以继续坚忍的动力，是我们纵使犯罪跌倒都可以重新靠着耶稣基督刚强起来的动力。这也正是基督借着我们的查验要坚固我们信心的过程。弟兄姐妹们，一个越是有得救确据的人，也越应该是一个被基督恩典折服的人，因为这确据会不断的在我们心里面提醒我们，我们如今所拥有的既不是我们配得的，这确据不是我们配得的，而且是源于基督为我们舍命，源于基督付上极重代价才换来的。你检查出来的确据，他在不断的提醒你这件事，这是基督付上重价换来的。而当一个有确据的人，他每当思想到这份恩情，这都会提醒他，我不能愧对了这个恩典。他每当思想到这个确据，都会激励他要珍惜当下被赋予。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为什么保罗没有用律法去强逼哥林多人做一些行为上的改变，而是要他们检查自己到底在不在主里。你到底在不在主里？因为只有一个人真正明白了自己在基督里是蒙了大恩的人，他是一个持续被耶稣基督怜悯和保守的人，他才能醒悟，他才能觉悟，他才能问自己，我要如何回应这个恩典，我能不能继续沉溺在罪中，我能不能放纵自己在罪恶中，面对这个恩典，我接下来的生活要怎么活，我接下来的人生要怎么活。 这是一个被恩典触动的人，他会问自己，也是一个被恩典触动的人，必然会反思。所以保罗是盼望哥林多人能够借着省察自己，从心底发生真正的回转。然而另一方面，弟兄姐妹们，我也必须很诚实的说，基督徒的属灵生命不是一直处于高峰的，在近前的基督徒也有属灵黑暗的光景，所以对于暂时处于属灵中低谷的和暂时缺乏确据的弟兄姐妹们，我请你警醒却不要灰心，我请你寻求改变却不要依靠自己。有时候我们的信心就如同耶稣被钉十字架时那四处逃窜的门徒，我们的信心好像一度都是被淹没的，但是我们依靠的不是自己，一定会有某一种力量在驱使我们，驱使那些门徒最后到空坟墓去寻找基督。所以弟兄姐妹们，请你不要惧怕查验自己，虽然查验自己会暴露出我们的罪恶，我们会常常觉得自己活得好像不像耶稣基督，我们常常活不出耶稣基督的生命，但这正是我们可以投靠耶稣基督怀抱的时候，这正是我们可以看到神按照我们本相接纳我们的时候，这是我们一次又一次可以被基督恩典所触摸所折服的时候。省察自己考验自己，不是要我们停留在自己对自己的憎恨当中，不是要我们停留在自己对自己的埋怨当中和定罪当中。查验自己是要让我们促使我们奔向基督完全的义，寻求他对我们的遮盖。所以没有暂时缺少确据的弟兄姐妹，我盼望你回到耶稣基督里来思想他的恩典，并且祈求他在我们里面工作，因为这确据是他的工作。在最后，我还要对一些长期麻木中的弟兄姐妹说，我们不能拿基督徒的属灵光景高低起伏作为借口。如果我们生命长期缺乏确据，长期处于低迷，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的。有没有可能你就像一部分哥林多人一样，是靠着一大堆错误的查验、错误的信念，把自己的信心放在了错误的方向上，所以导致你不能分辨属灵的好坏，导致你把假信心当做了真信心，导致你长时间生命都没有长进，导致你也从来没有战胜过罪恶的诱惑和试探？如果是这样的话，今天我们必须在耶稣基督里至少从认知出发，踏出生命改变的第一步。而在最后的最后，原谅我假设在座的里面有内心极为刚硬的，到现在也不愿意按照真理来查验自己的人，我其实不知道有没有，我不知道有没有，但如果有，请允许我在这个特殊的时间冒犯你。在中国家庭教会都流传说天主教的都不得救，那我倒要问一问，基督教里面的难道都得救吗？福音派里面的都得救吗？家庭教会里面的都得救吗？我们晨光的弟兄姐妹们呢？我们能确定自己是主所认识的人吗？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啊，我祈求你能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真的看见我们是一群蒙了大恩的人，是一群被耶稣基督付重价买赎的人，而且我们不仅得了赦免，我们还在自己的生命里发现你持续不断的恩典和工作，这使得我们这群罪人不得不降服，不得不来赞美你，你是何等的恩慈又信实。父啊，因此我也祈求你能够将一颗对恩典能有触动的心，能有回应的心，能向你感恩的心，充充足足地赐给我们这些本是怀揣着一颗实心的人。我们求你继续引领你的百姓，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